陈家洛党红花会的英雄们，眼看着灾民没有粮食吃，而他们又束手无策，只好叹息呀，说这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想办法帮着灾民找到粮食啊？可此时此刻想找到粮食谈何容易呀？所以几位英雄只好硬着心肠跨上坐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路上眼看着灾民络绎不绝，拖儿带女，哭哭啼啼，众位英雄正走的时候，忽然就看有打迎面有一骑马是急奔而来。山路狭窄，那骑马呢却是横冲直撞，这一下子把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女就给撞下路去，掉到水里头了。旁边马上有人到这营救，可是那个骑马的呢毫不理会，自己是策马疾行，咔咔咔咔过去了，撞了人根本就没看见。这可把几位这脾气跟火斗起来了。魏春华首先就纵上前去，抢过去一伸手，啪的一下子把这骑马的脚脖子就给抓住了，抓住他的脚脖子使劲往下一拉，下来吧孙子。这小子又打那马上嘡啷一下子给拽下来了，他一被拽下来，那匹马往前跑不多远也站住了。这个小子一被拽下来大喊了一声，你干什么？魏春华说，我干什么？挥起拳头照他脸上梆就一拳头，这一拳头正打到面门上，当时这嘴里边哇的一下子吐出一口血水来，还带出仨牙来。这小子把牙被打掉了能说不急吗？啊，他瞅着魏春华，好小子，你敢打我。他没跟魏春华动手，他转过身来去牵马去。看起来这个人呐还真是有急事儿。他裸过丝缰，回身用手指着魏春华，小子你等着，我回来跟你算账。这小子第二次搬鞍上马还想走，他刚一上马，没想到他马的那面啊正好是那位罗锅在那儿呢。这位一看他上马想走，那脚刚一认凳，这张进一伸手把他那个脚脖子就又给抓住了。他这边刚一上去，从那边又把他拽下去了，啊啪又拽下来了，又摔了一下子。这个小子被摔下来之后站起来，用手一指，呵，小子你这个罗锅你还敢拽我。张进就讨厌这句话，你奶奶，他啪就给他一个嘴巴。这个小子当时就冲着张进就喊了，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啊，我是下紧急公文的，你们这帮土匪，你们这帮流氓。他一喊这句话，陈家洛在旁边就说了，师哥搜搜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张进听到这里，马上把这个小子脖领子薅住，往他身上一摸，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公文来，把这公文就交过去了。这公文一递过来，陈家洛一看，这可是紧急公文，封口上插有鸡毛烧焦了角的文书，知道这是急报公文，这是命令驿站呐，连日连夜的赶着往前递的。封皮上写着600里加急呈定边大将军赵，这么几个字。随手陈家洛就把这个公文这封口就撕开了，撕开之后抽出了公文。那个军官在旁边一看他把公文给撕开了，当时他们就着了急了，哎，我说小子，这是军中密件，你不怕杀头吗？辛燕在旁边笑了，要杀头啊也得先杀你，谁让你把这玩意儿给我们送来了呢？哎，这功夫陈家洛 一看公文上署名的是运粮总兵官孙克通，他这公文里边禀告赵惠大将军，就说粮饷呢已经运到了兰丰，但是因为黄河泛滥，恐怕要耽误几天才能够运到，就是这么一些个话语告诉这位赵将军呢，别着急。陈家洛把这公文就递给徐天红了，哈哈，不干咱们的事啊，我以为跟四哥有什么关系呢，闹了半天跟四哥毫无关系。他把这个信一递过来，徐天红伸手把这信接过来一瞧，当时面带笑容了，嘿嘿，总舵主，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大宝贝啊，咱们要相助穆老英雄救济黄河灾民，就都在这件公文上了啊。陈家洛一时还没明白，徐天红跳下马来走到那个军官面前，让军官在那瞪着眼睛看着，这是你的公文啊啊，呲儿呲儿呲儿呲儿，他把这公文给撕了。这一撕公文，那个军官可就吓坏了，哎，你怎么把公文给我撕了，你徐天红这阵撕完了公文，瞅着他笑了，小子，你是去赵惠那里呢还是回兰丰呢，哎，你把这个军中的重要文书丢了，你是要杀脑袋的吧，啊，告诉你，你往前走也不行，往后退也没路，公文给你撕了，我给你扔到旁边了，你没有办法再把它弄到一块了，走吧，别当这官了，快点逃命吧，啊！他这几句话说出来，这个军官心里边就明白了，是啊，他把公文一撕，我没地儿去了，我哪头去我都得掉脑袋，要想活我就得逃命。这个军官怀着复杂的心情，就这样牵着马跟着老百姓，跟着这些难民，他一块走了。此时的陈家洛他已经明白了徐天红的用意，我明白你这意思了，你这意思是劫粮救灾，一举两得，对不对？陈家洛说对了，这是老天爷给咱送来的机会，现在他那个大军粮饷就在那个兰丰那个地方在那存着呢，他走不了了，咱们为什么不去取呀，为什么不去救灾民呢，哎，陈家洛说你想到没有，他那么多的粮饷肯定重兵看守啊，咱们人少啊，能干得了这个大事吗，哎，七哥你是五诸葛，哎，别提这五诸葛，我不跟你们说不要叫我五诸葛了吗，不不不不不，你就是五诸葛，有什么计谋吗？徐天红这个时候略微思索了一下，趴到了陈家洛的耳根台嘀嘀咕嘀嘀咕说了几句话，陈家洛一听，好，就这么办，当下把这人手就分了几波分开了，个人接了号令，各自都去乔装改扮，而且散布谣言。到了第二天上午，这兰丰的城内突然就涌进了数万灾民，好几万灾民涌到这个城里边，这城里边你说不乱吗，混乱不堪呐。这兰丰城的县令呢叫王道，这王道突然听到说有数万灾民涌进城中，就觉得这个情势不妙，马上告诉捕快抓几个灾民来问话，这捕快立即就抓了几个灾民，抓了几个灾民来，这王道就问他们了，说你们怎么都往这里来了，灾民们就说了，我们听说了今天在这个地方啊发放赈济钱粮，因此到这来领钱领粮食。王道一听，这谁说的啊，我这个地方哪来的赈济钱粮啊，王道马上下命令，吩咐把城门关闭。这个时候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四乡的灾民，哎呦，都集中到这城里来了。现在是城内城外，黑压压的一片呢，万头耸动。王豆立即差人传谕，告诉大家，没有这个事儿，这是有人造谣，祸乱民心。他传这个话，那灾民哪信呢？在这个时候，灾民希望有这样的事情。王道一看这灾民越聚越多呀，这心里边也慌了，所以他亲自到东城石佛寺去拜见驻扎在寺中的总兵孙克通。这个总兵就是给这位赵怀大将军写紧急公文的那位，他是负责压着军粮的。一见了这位孙克通，希望孙克通呢能把兵调出来，在城内帮着弹压地面。孙克通一听，哎呀，小将奉赵将军将令是运送粮食前往回疆的，稍有闪失就有杀头的罪呀，不是我不给你帮忙，实在我有我的重任呐，军务重大，请王大人谅解吧。这王道一听，再三的恳求，孙可通就是不允，这王道也没办法呀，只好又辞退出来了。倒在街上，就跟着灾民已经在到处在那喧嚷，大伙都说在哪个地方领粮啊，哪地方发钱呢？啊，王道一听，这谁散布这个谣言呢？啊，哪来这事儿啊？这是天到入夜了，忽然间这个县衙、监狱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同时起了火了。哎呦，本来这么多灾民涌进城里，这就够乱的了，再有几家起火，尤其是监狱里边再起火，这就乱上加乱。这王道赶忙督促着这些衙役们、捕快们快点救火。正乱的功夫，有一名公差气急败坏的就来了。哎呦，大老爷，大老爷，不好了，这个西门呢让灾民给打开了，成千成万的灾民都进了城了。王道一听，他妈的，谁开的门？不知道呢，你说都进来了。王道这个时候可是手足无措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备马，带了衙役往西城观看。走了半条街呀，这道上已经被灾民给堵住了，没法走了。就听灾民的人中有人叫，往东城石佛寺啊，发粮发银子，大家到石佛寺去呀。众灾民一听，好啊，奔石佛寺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着石佛寺是蜂拥而来呀。这王道一看，当时就急了，我告诉你们，他们是谣言，谣言，给我抓来审问。有两名衙役答应了，马上拿着铁链子往一个身材瘦小正在大嚷大叫的领头灾民脑袋上就套过去了，哗楞，锁链子一响就套在那人的脑袋上了。他套在脑袋上了，他想往这边一领把他拽过来，可是没想到那位一反手把这个锁链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往他怀里边一带，然后往这边一扔，肉这锁链子打到衙役脑袋上了，当时把整个衙役脑袋就给打晕了。哎，这个时候那个人就喊，老爷，我们要吃饭呐，我们没饭枉法呀。王道一看这事儿不好办了，他回马想走，绕到南门，迎面又是一群灾民过来了。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里去躲藏了，那个地方他有官兵，还能安全一点。所以他正行之间，就见城中巡逻的兵丁纷纷逃窜，有一个一个胳膊的老道手执长剑，还有一个胖子挥动铁鞭，还有一个驼子舞动狼牙棒，有一个大汉手中挺着铁桨，随后就赶杀过来了。王道
混在兵丁群中，催马逃往石佛寺。
这寺门早已经关闭了，
守门的士兵呢，认得这是知县大人，开开门把他放进去了，接着把门又关上了。这个时候寺外的灾民重重叠叠，已经围了好几层了。灾民中有人就喊：朝廷发下救济的钱粮都给狗官们吞没了，发钱粮啊，发钱粮啊！这众灾民齐声高喊呐，声震屋瓦。王道不住的发抖。到了这种时候，群众起来了，这王道害了怕了，身上直哆嗦。哎呀，造反了，这是造反了。孙克通那毕竟是武官呢，有胆子，马上叫兵士们把梯子架在墙头，爬上梯子去，高声叫他们是安分良民，就快快退出城去，别信谣言惑众，再不退出去我们可就放箭了。这个时候有两名游击，这游击也是个小官名，带领着弓箭手布在了墙头。这灾民们呢纷纷地在下边喊：快给粮食，快给钱。这个时候这总兵马上就下了一道命令：放箭。说了一声放箭，一排子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射出来了。随着这个箭往外一射，十多名灾民中有七八个人就中了箭了，有的被射死，有的被射伤了，有的就射倒在地上了。众灾民一看都害了怕了，转身就跑。这一跑互相践踏，呼爹喊娘，乱成了一片。这个时候孙克通在墙头上哈哈大笑，笑声未毕，就在灾民里边有个人捡起了两块石头，嗖嗖，这两块石头就扔上来了。这孙克通侧身躲开了一块，另一块在腮帮子边上一擦而过，他就感觉到一阵痛楚，伸手一摸，血出来了。这孙克东当时可就急了，接着又下命令：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排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射出来了，又有十多名灾民中箭。灾民的惊叫声中忽听见有两声呼啸，有两个又高又瘦的汉子就纵上了墙头。纵上墙头手掌挥出，把几名弓箭手就给扔下去了，和嗖嗖嗖嗖，那个正射箭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啪就掉地下了，摔得够呛。这些灾民们非常愤恨这些弓箭手啊，一看弓箭手被摔出来了，过去按在地下就开打。有些妇女过来是连掐再咬，他们不知道啊，红花会的群雄早已经混在了灾民之中。徐天宏本意呢是让官兵多做一些威服，让灾民愤怒不可遏止，然后一鼓作气攻进寺中。可是这个时候忽见常侍双侠跳上墙去，大家伙都感到非常高兴。哎呦，心想这常侍双侠从空而降啊，这哥俩在哪来的，突然出现了。这个时候骆兵手舞着双刀跳上了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就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常和志一看到骆兵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不知道红花会的弟兄们也到在这儿了。他一看骆兵在这儿呢，他马上就简单的说了两句：四嫂你也来了，四哥见着了，你放心没事。骆兵一听说没事儿，这精神头就来了，突然间欢喜过度，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到墙外坐到地下了，扶住了头，他没劲打仗了，高兴的。这个时候张晋和辛燕赶忙的就过来了：怎么样，受伤了吗？骆兵说：没事儿，没事儿，五哥见到四哥了。这个时候再看墙头啊，只见魏春华、杨成协、 周琦、孟建雄都已经攻上来了，正跟这官兵们恶斗呢。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四门被打开了，蒋思根和孟建雄从这个寺中就杀出来了，向灾民们连连招手：“大家进来拿粮食！”众灾民一听是一拥而入。这寺中官兵先前还挥动着兵刃乱杀乱砍呢，这是军粮啊，怎么能可以随便发给老百姓呢？你们抢军粮就是有罪的。他们挥动兵器乱砍，可是后来一看，这灾民太多了，这其中还有一批武功高强的人鼎力相助，把这些军官呢接连的打伤了，给杀了好几个，所以这个军队也乱了套了。官兵人数甚多，又有兵器，灾民是不敢逼近。孙克通这个时候手舞大刀，带着几名亲兵在这墙头上跟这些人拼斗，一边打着他一边往下退，忽然就觉得耳边生风，后心一阵酸麻，他一松手，这大刀啪啷啷啷啷啷就掉到地下了。大刀一掉到地下，这两只手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被人给拧过去了，给抓住了，又觉得脖子这一凉，哎哎，这怎么回事？有一个声音在脑后说了：“你个龟儿子，瞎命令，命令你这些官兵抛下武器退出秒绝。”孙可通稍一迟疑，他就觉得这个脖子有点疼，哎呦，感觉这刀往里边蹭呢，这是刀刃，再往里边一蹭，这气管可就断了。哎，刘青刘青，英雄刘青！那个人把这个刀不再往里蹭了，轻轻地摁住了。我告诉你，这是刀，刀是有刃儿的，这个刃儿往里一蹭，你这个脑壳就要掉了。哎，别把它蹭掉了。我说你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孙克通这个时候他略微的一偏脸往旁边一瞧，心想这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呀，刘湘回头一看，孙克通心想，今儿个是吊死鬼下界呀、这大长脸，这吊可没大的眼角，这脸是白的。孙克通心想，这鬼要捉我呀啊！孙克通只好下命令：“弟兄们，把兵器都扔了，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